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制作提供。
人海茫茫，
相逢却在异国他乡，
只因有你，
精彩就在今天早上。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你好，我是从广州来的。
哎，侬好吗？我从上海来的。
你好，我是从福建来。
你好，我北京来的。
你好。
你好，
听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范玲，
我是安平，
很高兴和你共度这一段时光。
每次呢和您啊、有机会在空中相见啊，我们都会觉得充满了热情。
哎，
因为天热。
太没有诚意了，安平、你应该是心里头就很火热。
没错，天热都不如我们心里面火热。
这句话就说的对了嘛，切合实际。我最近哦，稀里糊涂的去了一个网站，男生的部落格。
哎呀，看来呢，这个范玲今天啊、话中有诈。准备想套我的话。
修理男人。
让我们听听看啊。
这个部落格呢，这头一句话呢，就让我想了一下啊，他说男人如果没自信大概就不成为男人了，所以自信对男人相当重要。
同意。
你同意？
当然同意
了。发挥一下嘛。
你想想那些那个帅哥啊，之所以帅要倒不一定他们长得真的帅。
那什么呢？
你没看包括你很喜欢的一些这个男星啊，你没发现吗？他们其实长得都挺奇怪的。
奇怪啊。
对啊，
为什么要用奇怪两个字
啊？你看到吗？让我看来有些那个长得是挺奇怪的。
哦，我不觉得奇怪。
哎，为什么不奇怪呢？
嗯，
因为那个自信展现出来的魅力啊，特别特别的吸引人，感觉他有能力，
有能力，
而且呢有信心。
不觉得奇怪。
而且还能够把那种热情啊带给别人。
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自信啊，给这个男生增加了几分的魅力。
那你总要有什么东西去塑造出来一种自信嘛。对，你刚刚是描绘说一个有自信他的外在会有的一种，
就展现出一种魅力来和吸引力。
那你这个自信的塑造，
或者说他凭什么自信？
对呀，他总要有什么东西才让他自信嘛。
好，那假如有这么一些人挨个上来讲话，那上来一个这个有钱人，那什么捐款呢，一捐100万，那个感觉怎么样？不错吧。
好啊，你们男人大概需要这种虚荣。
什么叫虚荣呢？这也是真的。
偏题了，自信。
就是嘛。金钱。对啊、我觉得对一个男生来说是这个自信的一个原因。
那要是钱没有了的时候，那就是很凄惨的时候了，虎落平阳了。
才华。
哦，才华。
啊，我现在是属于是无人赏识嘛。哎，等有一天机会到了，这个知识就是力量，力量转化为金钱。
是，所以你觉得无人赏识没有关系，过渡时期。
过渡时期。
那可是你要处在一个环境是你知道。没有过渡时期，你这辈子就是无人赏识到底了，你怎么办？
啊？
有吗？你们那历史上不是有文革时期吗？
哎，
那你应该比我更深刻的感受啊。
那我基本上没赶上文革。
那也听过嘛。
但是对文革还是有一定的了解。我的父母、我的兄长他们都受文革的影响。你这就提到了一个很让人很难过的环境，
是
因为通常大环境不大由我们掌控。而如果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所有的这些自信的元素啊，都毫无意义，
化为乌有，
化为乌有。那个我记得读一篇文章讲到这个，在这个根据你家庭的这个财产定成分的时候，哎呀，那人们天天往大街上扔钱啊，
就为了要成分好一点。
为了成分好一点，显得自己穷一些。要不然那个你会被斗争的。
哎，我小的时候也只是耳闻呐、海峡对岸的生活啊，是什么情况啊、那我现在真的知道了， 我们今天的嘉宾哦，我跟他谈了以后呢，我才感觉到，哎呀，我以前看的电影小说啊，原来在现实生活里是真实的存在着。
那我们赶快来听听嘉宾的故事。
对，我们来听一听黑五类吴先生的故事。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走过的痕迹是生命中无法磨灭的回忆，
回忆中灿烂的火花能够点燃现在的你。
那个时候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了，大陆开始讲那个陈飞瑞的时候，就把我们就开始化为了黑五类。
黑五类一九
应该是从1964年文化大革命前是叫做四清运动。
嗯，
四清运动开始就受整了。那我因为我们小嘛，那时候我还读着初中的嘛。
变成黑五类以后有什么不同？
变成黑五类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在一个教室里面上课你会受到歧视。
嗯，
另外当时呢就是惩罚你，就是说你要打扫卫生，每天你必须要打扫卫生。
哦，就是有很多工作是黑五类要去做的。
黑五类的小孩子参加活动，他们可以在那里带那个红小兵啊，然后就是红卫兵的那个，你无法带，你
不
够条件带。
嗯，
然后稍微有点什么不对呢，他们就随时可以把你揪出来就批斗你。比如说简单点，你今天来这上课迟到了，实际上同样还有一个出身好的，但他就没事。
嗯，
像我们这种就可以说你是不是心里面或心怀不满呢，那么就可以受到批斗的。
哦，哎，批斗是？
批斗就是一群同学围住你，叫你低头，要你承认，然后他们当时要惩罚你，当时他要吐口水，
哦，
再扎什么东西在你身上，你也不敢有。
那根本学校也没有任何的规矩，什么
没了，
只要你是被打入黑
五类，
谁都可以来攻击你。
那些老师没不敢讲话，老师都随时会遭到批判的。
老师还不能讲话？
老师不敢，老师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做法，
啊，
都不敢讲的。所以说呢，当时整个社会就是一片混乱。
你是很无辜的，就变成所谓的黑五类了。
黑五类嘛，
那
我不知道父辈的这些历史，
不知道
这个是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
嗯嗯，
整个中国大陆的青少年当时就是已经是没有点盼望，心灵上压抑得很。但是紧接着就是什么毛泽东提出的知识青年上上下下，
嗯，
那么首先我们这批就要第一批下去，但是上上下下名义上说是你是响应毛泽东的，
要响应号召。
对响应号召，
所以很
实际
很光荣的，哦，
实际上表面光荣，实际上是他是把你这一批学生全部最先就拿到农村里面去锻炼去。
哦，
那你到农村以后呢，你在农村里面是你不敢讲话，永远抬不住，抬不起头，
阶级在那里，
对，永远抬不起头，稍微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就是你就必须挨批挨揍。
你有想过你怎么办吗？
当时想过就说是只能是普普通通的过，不敢有任何的幻想。
嗯，
当时就说最唯一的想法就说是能不能从农村出来去到城里面找个最普通的工人，做个工人，普通的工作，
嗯，然后也就是说收入多一点好一点，
啊，对，不要在农村里面就是这么的太辛苦了。
我相信在移民地区哦，像吴先生这样子一样的经历的人很多，这不堪回首啊。
对，那特别是这种当时的成分论呢，其实给这个很多的人对自我形象的认识上面，自我价值感的认知上面，有着很深的痛苦的打击。
呀，听他说这样子的一个伤害哦，这再翻不了身了嘛。
嗯哼，完全没有前途。
嗯，
那机会总是轮不到你。
啊，对，机会轮不到你。
对，
那上山下乡他讲这样子啊，好像在我听起来就是一种要得到肯定的这一种心理啊，是不是？所以大家都要响应， 都去上山下乡，然后好像我也听过这个家庭也不顾了，小孩也不管了。
有的学者研究说，是当时为了解决这个城市的就业问题，没有办法，所以就把这些所谓的知识青年送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鼓励你们那边去好好的学习。
那是不是真的造成了一些建设，在这个农村有好的建设？
好坏呢，我是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呢，其实给这一批人本身除了学习成长带来一点点正面的意义之外，本身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这个经历好像并不是很积极的。
对，那当然也有很多的人希望借，特别是出身不好的人啊，希望借着这样的各式各样的同类型的活动啊，那能够
翻身，
翻身，哎，获得好的表现，获得人家的认可，然后呢，自己呢，获得一个平等生存的权利。
哎呀，你讲说要平等生存的权利哦，倒是让我听了有一点这个心里哦酸酸的，好像基本人权呢还要靠这种方式来争取。
争取得到争取不到啊，是另一个问题。
对了，你讲对了，这个我们吴先生的人生的故事就是你的这句话，我们继续来听听看他上山下乡到底争取到了没有。
后来我从农村出来以后，紧接着我也到林区去了，因为我们无法找到工作嘛，好的工作，修路工人啊，修路工人，伐木工人，砍树了嘛，砍大树，
所以只能做粗活的工，
对对，
劳力工，
对，最粗最苦最累，反正就是说你别去想稍微好一点点的。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以后呢，才稍微好一点，环境就开始有点变化，就什么呢？当时的领导上他就看到我这个人干工作是老老实实的，他就从呢下面的伐木工人就调到了机关里面工作。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所谓的什么黑无类这些东
西了。那是表面上不讲，但是暗中还是有的，
还是有这种阶级观念。
对，像我这种人呢，就变成是可用，不可重用。
哦，
不可以重用，就是不能提拔你做领导。第一，你无法加入共产党嘛，所以不能重用你。
至少在环境里面已经不会再有批斗啊。
就是后面倒是没有这个批斗的事情了。
那你那个时候会不会已经被塑造成一个不太去相信你旁边的人的这样子的性格？
有了，
有，
当时已经感觉到就是像我们这种就是永无出头之日，
挺无奈的，
挺无奈的嘛。后来就是我当时虽然说是他们这些培养我的这些领导他还是很重视我们，工作挺好的，然后我从基层上到机关，然后又到省里面去工作了，那个时候稍微算作是我的政治上辉煌了一段的时间，要翡翠了四人帮。我的领导他过去是他是老共产党员老革命了，他也在工作恢复，他提到省里面工作，所以他就把我带到省里面，然后那时就好像是我是青云之上了，但是我头脑很清醒，我不能再那么说飘飘然，因为稍微不注意就可以说是很危险，我都很胆战心惊的工作。为什么呢？我只怕生怕有一天我做错点什么就可以老战心战一起算了嘛，都按照规矩，就说你出身不好，你黑五类，你现在你才会犯出这么大的错，你为什么犯这么大的错？你是钻进的红五类的这个组织里面来，因为我知道我是可用你的时候就用你，不用你的时候就是很危险的时候。
那你到什么时候才放开了这一种担心？
我放开这个担心的时候是我从省里面回到家乡来，我不愿意在省里面跟这些他们干部这一层工作的时候，所以我就跟我的这个老领导就讲了，我就说是我还是回去到家乡去做个普普通通的工人。
的故事呢，我会觉得他好像也得到了一个被赏识的这个环境嘛，
进城了，
对，
到政府部门上班了。
对，但是你看这个可用不可重用
这样的一种政策，使他看到了前途的多变性和危机感。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摆脱不掉的恐惧。
对，
他即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还是恐惧说有一天他会被干掉了。
其实他的恐惧也不是说毫无根据的。哎呀，范玲啊，你是不知道，那你的这个
日子有多幸福，
多幸福！你的这个父亲什么的啊，那个时候都跑到台湾去，这个生活没事了啊，
稳定嘛，
稳定。可是你留在国内的这些亲戚朋友们，可真是受苦了，
都变成右派了哈，
黑五类啊，
黑五类了、你看黑五类就是过这样子的日子哈，
可以说是一个人为的悲剧。
对啊，所以啊，我跟你说，从小啊，虽然说呢，还可能搞不太清楚毛泽东到底是谁啊，但是在脑海中对这个名字啊，那有的这个印象呢，是不好的。
对，
不骗你，真的是这样子。
这个你要在文化大革命说这话的话啊，马上被抓起来了。
是，所以你看，
那可是我们倒不是说要评判毛泽东的功与过，可是你会看到他这一个人，他自己的决定，对别人命运的影响是多么的深。也有人说这是一个一代枭雄，一代伟人，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男人。可是如果我们看他所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就会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不安全感。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才会去发动起一场革命来推翻自己一手建立的政权啊。
所以他也没自信。
一点不错。被他影响的那些人，那个受大环境影响的人，对自己的信心打了十足的折扣。
对，
可是像这样的领袖人物，影响别人命运的，创造大环境，改变大环境的人，他有足够的权力、地位、名声，可是他还是没有那个安全感。
所以这一些客观条件，
所有物质的、外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
不能给人这种
真正的安全感，
可以让你去依靠的那一种完全的安全感，
让你踏踏实实的，
对，不踏实。那究竟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这个居于领导地位的人跟被掌控的人，他们的盼望在哪里？
意义又何在呢？
对，我们现在呢，还是继续来听在不能抗拒的大环境之下生活的吴先生的故事。
年轻都是向往读书的，虽然大陆那时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一切都废除了，学校已停止上课，但是大学呢，它还是有过，就是说推荐制度，由那个单位上推荐优秀的青年去读书。我呢每次从基层就给我推到上面去推荐了。但是最后政治审查这一关就过不了。
因为你是黑五类。
因为我是黑五类。
那即使文革结束了还是通过不了。
同样。
那这个心里面很。
这个就心里面就那是很说不出的那么也痛苦和压抑了。又不敢发作。也不敢讲，一讲多了可以上纲上线，你就马上就成个反革命，就可以把你打到地狱去的。我的领导最高这个领导我可以跟他讲，但是其他的旁边的领导我都不能透露点，因为透露点就不单是我倒霉，也要影响到领导。慢慢的就形成就是内心很痛苦压抑呢，就是喝酒。
喝酒
、当时社会上的青年人大部分就是一个呢喝酒啊，抽烟啊，还有过呢就是过早的就开始谈恋爱啊。那个是喝酒有个有利条件，就是领导带着我下到基层，要去那些少数民族地区呢参加他们县里面的这些招待会的时候，就要跟地方县那些打交道的时候，人家都要喝酒。那慢慢的我喝酒越来越喝的就多，就酒醉英雄汉了。
那你原来只是因为公务的关系喝酒吗？
原来是公务上的关系喝酒，那么在慢慢的正式就是这种压抑以后呢， 平时间只要说是一有酒我就喜欢去喝了。
哦，
人家也知道我的酒量，只要朋友的 party 啊什么，
嗯，
都去参加都
酒。那个酒真的可以让你解愁吗？
那个酒呢就是喝了以后呢，我一定要把它喝够喝饱，把所有在桌子上的人都给他喝醉了。
嗯，你最后一个醉。
我是最后一个才醉的。
哦，有什么乐趣啊？
最后一个醉的时候呢，就感觉的是已经是，好像是烦恼都丢开了，可以痛痛快快睡一觉，或者是有时呢，喝到最高兴的时候，他们喝醉的时候，我快要醉的时候，我就很高兴了，我可以大唱唱歌，以前因为我在上山下乡的时候，我曾经带过宣传队嘛，
嗯嗯。
那么就学样板戏，样板戏过去八大陆的八个样板戏，那时候我会唱很多样板戏的，所以我就唱样板戏的歌，那些京剧，
是一时心里头是很快活的，
就让你心里面的不痛快也借着这种暴露着吼出来唱掉。
那借酒浇愁，愁更愁啊！
是啊，但是酒醒了之后，到第二天要上班的时候，也感觉到很痛苦，或者头痛啊，或者是，但是又有。不能影响工作，
嗯，
还是要去工作。一工作以后又接触到这个，
哦，
然后这些啊人事上的这些事情啊，看到这些官场的浮沉呢，特别是当时的正在清理所谓的清理那个干部队伍的时候，那个时候啊，那个在大陆的那个政治环境里面淘汰，起伏很大，
嗯，
所以当时是政治上呢就叫做是黑暗一团的。你根本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好永远不可能出头。
嗯嗯，那你说你后来不是就离开那个工作环境了吗？
对， 对，
你说怕有一天他们还要跟你算账。
对对，
所以你就辞掉这个工作。
对，我就那个跟领导说呢，我就说我退回到基层，我做个普通的工人。
嗯，
那么我就退回到基层，就回到我家乡了。
嗯，
到家乡里面就在一个木材综合加工厂里面开始做普通的工人开始。
那是不是心情好一点，
也
不喝酒了？
也没有，更不好。回到基层以后呢，因为是过去这些基层的他们那些残余级的这些领导都是我的手下，
所以现在变成你是
他们的手下。现在是我是他们的手下，他们又用另外的眼光看你，就觉得你是政治上一定是犯错了，那么就在背后就非非议论你。
嗯，
所以是这种问题出来，你看你心里面的想法，你更加增加负担和痛苦。
嗯，
再有个就是不明白这个人生出路到底是什么，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
嗯，
根本看不到出路了。
夜像无止境的黑。
所以人呢，就是这样子， 在环境没有办法得志的时候，
嗯，
他也有办法去找到让他快乐的时候。
不过吴先生所描绘的一个他快乐的景象，
嗯，
实在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心酸的。
没有错，安平，可是这是一个事实，我相信在我们旁边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啊。
或者就是当人们看到前途没有盼望，
嗯，
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候，
嗯，
寻找用很多放纵的方法来抒发，像吴先生这个表现就是喝酒，
嗯，
很多人表现比如说赌博，
嗯，
还有这个放纵情欲，
嗯，嗯，
及时行乐，
嗯，嗯，
反正也就这样子了，
嗯，
啊，就及时行乐吧，
嗯，所以我们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根源呢，很可能我觉得刚刚我们讨论到了安全感，
嗯，
好，
嗯，
那另外我也觉得就是没有盼望嘛，
嗯哼，
我到顶了，我的人生就到顶了，
嗯哼，
人似乎没有出路了。
嗯嗯，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在这样子我们感官的满足上，
嗯哈，
得到一点
虚假的满足。
哎，
哎，假如我们故事停在这儿啊，那就
很灰色，
那就不叫认识你真好了。认识你真好，永远有着机会。
嗯，
因为还没有认识嘛。
对，认识了以后就真好。
哎，
那所以下个星期哦，一定要继续听吴先生的故事。
下一期叫认识你真好，这一期呢叫没认识你不好。
那我们就带着这样子的盼望哦，来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但是节目结束了，听众朋友仍然有盼望，还是可以跟我们联系啊，
嗯嗯，对，
可以打我们的800号免费电话
1-888-332-2863。
您可以跟我们分享您的生活。
对，你是不是也处在和吴先生一样的光景当中，
或者是跟他有一样的历程呢？
对，来打个电话告诉我。
嗯，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我是范玲，
我是安平，
祝你平安，
再见。